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费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卓萌，大家好。小贝，今天呢、啊、这个咱们桌子要转过来了
啊，打麻将吗？为什么要转桌子呢？
我们这个礼拜的天下大事啊，
哎，
老师你在选天下大事，我今天倒是有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小贝。
哎呦，你每次都一讲请教两个字，小贝
就是跟你学的了，
整个头皮就发麻起来了。萌哥还有什么事情请教小贝？铁定不是什么好事、啊。
讲到今天这个事，倒是可以这么说，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晓得，我们小贝一听他这个标准国语，就知道他是台湾同胞。
哎，对，台湾同胞，嗯。
因此台湾同胞对于台湾的事情呢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过小贝算也算有比较关心啦，也有很多台湾同胞呢、嗯、台湾事是完全不关心，也是有，特别来到美国之后嘛，当了美国人就什么都不管了，哎，也是有这样的人啦、
嗯、那我们现在老是在注意中国的世界大事啊。
哎，对啊，对啊，
你看我们世外桃源有多少的世界大事都讲到中国的世界大事、
哎、北京奥运一路到这个毒奶粉的事情都被二三子讲完了，我们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真的是，要不然就是讲美国的天下大事。
哎，美国天下大事是要靠蒙哥讲，对不对？蒙哥对美国的政治的了解之透彻啊！哎，这怀疑你以前是不是在 CNN 里面当过卧底？
跟大家一样，什么都不懂啊。
嗯，哎，不过你这个每次一讲到美国的历来的历史啊、选举的这个，哎，听起来就是还算蛮专业的。不过这个也没什么好的，因为现在情况非常的明朗，然后没什么大的变化的话，哎，我们就知道谁应该是会当选，这个也不太需要再去谈的，嗯，都已经知道的结果了，嗯。
那这个台湾的天下大事都没有人谈呢？
这台湾搓耳小岛嘛，谁关心呢？对不对？哎，这个经济也不怎么，最近也不太好啊，是不是？哎，我们听众为了要服务我们听众里面一些这个台湾的同胞，以及呢也在这个中国大陆一些好奇的同胞们呢，哎，我们倒是可以谈谈。你说吧，就谈什么呢？你要谈那个槟榔西施吗？还是怎么样？哎，都可以。
那个东西实在是不宜入节目，连解释都不好解释。我们谈一谈这个台湾最近非常非常出名的啊，天天上报纸的人物，好不好？
你是说这个刚当选然后就又被大家骂了一头包的这个马英九马总统？
那个没有什么好谈的、哎、你要讲台湾人的台湾事的话呢，你不是要讲马总统，你要讲扁总统。
哦，这个叫什么前总统啊，啊，
前总统水扁先生、
啊、哦，你说这个贪污案呢、啊、哦，好，那今天要谈
你先给我们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不太了解这个陈水扁先生他的这个背景啊，跟他这个出身啊，以及他所经过的事情啊。
要谈这个事情就要先从他的头衔先谈起。
好、哎、请说。
在台湾当过总统的呢就那几个人嘛，对不对、哎、
对，
从蒋介石蒋中正先生啊，哎、嗯，他当过总统吗？他当过五任的总统，对不对？哎，
五任啊，
五任，哎，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叫做动员戡乱时期，是爱干几任就干几任嘛，所以第一任就当到了第五任，嗯嗯，哎，所以呢，这个他现在称呼他就要叫他先总统。
哦，他是先总统，
哎，先总统蒋公嘛，对不对？因为他过世了叫先总统。嗯、那后来呢的这个蒋经国先生，
嗯，
做了两届的总统。哎，就是第六、第七任了。哎，
他是第六、第七任。
哎，第六、第七任，他都做过两任的总统了，他也过世了，那要叫他是顾总统，经国先生。
这样
一个是先总统，一个是顾总统。
好好好好，那然后呢？
那后来啊，但其实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继任的嘛，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蒋公过世是马上这个严家淦严静波先生嘛，不是就副总统就即位嘛，对不对？那一任是不算，嗯嗯，但他也有算当到总统嘛，对不对？好，我们不能跳过他。
对对对对，
那这样，那后来你就知道这个李登辉，对不对？李登辉现在都要称呼他就是李前总统。
哦，李前总统，他当了几届呢？
只要不算这个李前总统啊，只要不算他接续这个蒋经国后来没有完成的那一段的话呢，他还当选过两次的总统。
嗯，
一次那个时候是所谓的国大代表的委任选举啊，那后来又有一次直接的民选了。所以他总共呢当了12年的总统，称呼他要称李前总统，因为他还没死嘛，对吧？还没翘辫子。
嗯，对对对。
但是你讲到陈水扁就不能讲陈前总统，要讲前总统陈水扁。
哦，
这就有玄机的了。
有什么玄机？李前总统跟前总统陈水扁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啊，因为李前总统听起来就是已经把他的姓氏放在前面，李前总统，跟现在讲的呢前总统陈水扁，这个前总统水扁先生听起来好像就太高捧他了。
为什么这样说？
不知道，听起来对不对？就像说这个朱弟兄蒙恩先生，
我就知道你要拿蒙哥做例子。
是啊是啊，对不对？那或者说那个老弟兄朱恩蒙，听起来后者听起来就是哈
比较、
就是、
德高望重，
没有那么崇高嘛，
是
是，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讲到这个前总统陈水扁那个贪污一事啊，这个的确是我们也值得来谈谈，虽然已经发生了
这么久，值得谈谈，值得谈谈。
这发生这么久呢，它也不算是新闻了，但是呢，这从一开始的很多人的错愕，也有很多人拍手叫好，对不对？到后来这个小贝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啊，对不对？海峡对岸弟兄有时候问小贝，这小贝心里也觉得蛮难过的，他就说：“哎呀，我们本来还以为啊，你们那一边民主嘛，选出来的人总是不错的。”现在想不到选出来的人还干这种事情，哎呀，小贝也无言以对啊，更何况陈水扁算起来还是我的学长啊，
你们是同校同师
同
门同桌是吧？
但是呢，这个讲起来，所以的这个也是不太好意思啊，对不对？每次一到讲，
没有关系啦。
对对，但是我们的确其实可以谈谈他这个问题啊，因为小贝也很疑惑，一直有心里一个疑惑，刚好来问蒙哥。
你不要来问蒙哥，你就讲你的就好，今天是蒙哥来问你。
没有啦，我们现在当然就是讲，我们先不谈这个，但贪污的细节呢，这个现在都还在侦查当中嘛。
对了
啊，我们只是想想看，他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先把陈水扁的历史稍微讲一讲，很多人可能只知道
先给我们讲讲这样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跟我们讲讲。
陈水扁呢，他事实上呢，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所谓台湾之子嘛，对不对？他号称他是台湾之子，这个刚过世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经营之神啊，王永庆，也曾经在陈水扁那个时候出来竞选第一次民选总统，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出了一本书叫《台湾之子》啊，这个王永庆那时候非常欣赏他，还帮他写序啊。结果这个那本书大卖，后来陈水扁就第一，这个2000年就当选了。
你说陈水扁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台湾之子》，讲他自己？
不是，他亲手写，是他口述，然后有记者帮他。
然后王永庆
那个时候他很欣赏他，就给他背书啊，说这个人是可以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嘛，因为
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所以说陈水扁是1950年出生啊，他讲算算也还不到60岁了，应该跟蒙哥算是差不多世代的人嘛。
差不多，对对对。
那他呢，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南县啊，对不对？这个从小是这个三级贫户的家庭啊。
哇，这个三级贫户是多穷的、什么叫做
三
级贫
户？我是曾经听过，他所谓三级贫户呢，到底是怎么界定不知道，但是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讲说他们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穷法啦。就是他说那个时候呢，他我想这是蛮真实并不夸张，因为他说他住的地方呢就离这个军营很近，军营就军队操练的这个营地啊，就在靠他家旁边，所以他说他们家平常吃的就是吃一种叫做这个饼阿崩嘛，就是军队呢吃剩的饭，就是军人他们就是说中餐晚餐啊，吃完会有一些厨余嘛，他们在卖给当地比较穷的民众去买，不然他们一般的民众买不起肉啊。对，他是说他小的时候啊，常常要去提着一个水桶，就是到那个军营里面去买那个兵阿崩啊，就是兵仔饭啊，就是所以这相算相当困苦，
相当穷
出身啊。那苦读出身呢，他也是相当的不简单了、他是在1973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就读台湾大学啊，他已经是就读的这个法律系，但他在大三的时候，这他就曾经又苦读，然后呢就当时就来参加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律师的考试啊，这个 中华民国律师考试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它每一年只有固定几个名额，通常是、不过通常你大学在法律系毕业之后都还要苦读好几年啊，可能先在法院工作一下、总之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考取一个执照呢、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考取了，
所以很聪明啊，这个人、
非常聪明，也非常用功，在当时成了全国呢最年轻的律师啊。而且呢，他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时候也是以第一名毕业、所以呢，他这本来是非常的杰出的一个乡下来的一个台湾之子啊，苦读呢。
是。
后来呢，他毕业之后隔年呢就跟这个吴淑珍结婚嘛。那我们这个吴淑珍是这个一个医生的女儿啊。那在台湾社会的医生的家庭呢，通常不只是代表比较有钱，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是。
那当时这个吴淑珍嫁给陈水扁，等于算是下嫁，对不对？因为她是一个穷学生，苦读出身啊，这样成绩不错，对不对？但是也等于算是家世彼此是相当差异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个陈水扁读的是这个海商法，所以呢，他海商法呢刚刚好配合起那时候台湾刚好有一个很大的船运公司叫长荣海运，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张荣发先生的长荣海运的这个。这 Evergreen 啊，你这到现在还常常看得到的。
哦，在休斯顿可以常常看到火车厢过去都是 Evergreen。
因为 Evergreen 他在 Houston 有办事处嘛，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一个刚刚发机的一个海运公司，刚好跟他配合，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替这个长荣海运打了很多次国际的海商法的这个官司都赢了。所以他当时已经赚了非常多的钱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跟一些政商要人呢已经都有相当的认识，算是平步青云了。
那还很年轻哦，那时候。
年轻哦，可是想不到呢三年之后呢台湾就发生了这个美丽岛的事件，那当然这个讲的当然是比较就是落落长啊，就是讲的非常长，但是那个时候呢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后呢，当时在当时比较肃杀的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呢，他居然也挺身而出啊，帮其中的一个主犯啊来辩护，那时候算是胆子相当大了，因为像这样的案子呢没什么
人有麻烦的，对。
你搞上了这个，你就搞这个政治上干什么，对不对？你好好不赚钱就不、去赚钱，对不对？他搞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民间就开始还蛮拥护他的，然后隔了两年之后，也就1981年，他第一次参选台北市议员了，并以最高票当选。这个小贝小的时候就有印象了。
这样子，
小贝那个时候正住在台北市，我都记得那时候选举都有就贴他的名字出来，那时候小学生一看这个名字，这个一定是乡下来的，因为这个名字取得好土啊。什么叫陈水扁？
为什么叫水扁？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这可能他们真的是他的父母亲可能小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给他取这个名字，因为这其实小贝也认识不少这个所谓台湾比较乡下的人，这个名字取了这样子的名字也不多啊，因为呢他们那时候大概还中文程度不好，不知道这个扁就是被人家揍的意思，对不对？被人家海扁一顿就被人家打得头满头包啊，对不对？他那时候大概还不太知道这个字。
我听说好像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你把孩子的名字取得越低贱呢，这个孩子越容易养。
是是是，这个是，可是很多人这个是小名啊，不见得是真名啊，但是的确台湾人也是有这个传统啊，对不对？像名字把他取的，例如说，或者是说他出生个头就很小啊，你就叫他豆咖，就说你刚好讲相反的，就他很矮小，你就说他是高大这样子，希望去改改他的运、对不对？他这个名字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开始这个涉入的政治圈啊之后，对不对？
对 对, 对。
过了几年之后呢，因为这个特别我再特别提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这个妻子啊，在1985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说所谓他是所谓的党外人士啊，
是。
那这个党外人士呢，他曾经去参选这个台南县长，他那个时候是本来是台北市议员，胆子很大就跑到台南去，一下从市议员要选到一县之长，结果呢后来呢差了1万票落选。
那也相当接近了、
接近，所以那次选情相当的激烈，在台南也很引起轰动。那你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那个选完都要卸票啊，他就在他太太的陪同他卸票的时候啊的行程中，你已经落选，然后在路上卸票呢，一遭到一个工人呢不慎呢这个开了一台拼装车呢就撞伤他们，就导致他的太太的下身永久的瘫痪。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当然很多人的臆测啦，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当时的国民党设计 whatever， 嗯，但是这个东西呢，总之当时是的确是这样发生的这个事情。
嗯、
那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呢？我们这边也不清楚，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我们实在不便详谈。但是呢，我们现在谈谈啊，常常看到说他这个为什么他有个残障的妻子在那边啊？哎、
嗯，
其实就是他这个太太陪同他这个卸票的路上，
卸票的时候
发生
交通事故、
哎，所以他事后他常常说他很对不起他太太。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呢，哎，那也算是某种的真情的告白啊。
嗯、
我相信应该是太作假。嗯，
是。
欸、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了。那他后来我挂在嘴边说他也为怎么样为这民主自由坐过牢啊，对不对？
嗯、
欸、其实是这样子的、
嗯、
当时在隔年就是1986年了。
嗯，
那时候的国民党籍有个立委叫冯富祥先生啊。欸、
嗯，
他那个时候呢、欸、就被人家挖出来说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那他的有人挖他的论文是有抄袭啊、
嗯。
那当时很多人举证，那当时呢这个党外办了一个杂志叫蓬莱岛杂志啊。
嗯、
那呢这个陈水扁刚好是编辑之一啊，
嗯，
他们在内容就说呢用了7个字，他说以翻译代替著作，就是这样说他这个抄袭的、嗯、诶，结果反而被这冯富祥一告说他们诬告、啊、那当然当时啊，那这一件事情后来证实那个这个论文抄袭是真的，那但是呢、
哦
那是真的。那在当时呢，说实在话，这个冯富祥，这个你们后来都大概这个人大概知道，都有一些他的背景。他当时呢，欸、的确是有这样子，等于算是政治上的庇护，就是比较保护他。就反而呢，他这个被告这个诬告呢，反而是被告成了，就他抓去呢，关了也不过8个月了，不过也的确是坐过牢、
哦。
嗯，
所以他这个坐牢并不是说政治坐牢，而是、
不是、啊，他是
不直接是等于这样说，
并不直接是，他是算是等于
反倒一耙。
被人家判说是这个伤害人家的名誉、
哦、
啊，诬告人家。
嗯 嗯, 嗯。
那后来呢？他出狱之后呢，当然就各种选举就一路选上来啦，从这个立法委员啦、啊，对不对？连选连好几任啦、啊，而且呢，他在立法委员任内呢，这个问政成绩啊好多年都是连续都是排名第一啊，因为他讲话好像很出力。你注意看陈水扁讲话、他讲话好像要用他所有吃奶的力气在讲话，所以即使他随便问一个问题、听起来就已经、他很认真在问一件事情。
是、
那包括他也的确蛮用功蛮聪明的，还有很多幕僚帮他，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很快的串红啊，特别他那个时候呢是参加这个所谓我们的国防的这个委员会啊，那很多弊案啊、所以他把他打的知道那个时候就是
出来、
那个时候变成打的那个时候 的政府呢无可招架嘛，所以很快就红了。那后来又当选台北市长啊，对不对？台北市长任内也的确是做得不错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后来这个第一次的竞选呢，就以些微的这个险胜嘛啊。那这后面呢，我想大家就都比较知道。那我其实我今天要问蒙哥呢，我们不是在隶属他这个人他的功过，而是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这样回过头来看，我相信呢，他当年呢本来有很好的可以赚钱的机会啊，他也。那也是也算是当时也算义无反顾的这样子帮这个等于算是当时的党外啊，那等于算是也有在道德层面上面或者在他对民主的这个观念上面也是有一定的支持，不然他也不需要这样做。那也就是说一开始一开始我相信他也本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是。
对，然后呢你看这个一家人呢也因为他参政，他的太太也残障了，然后呢曾经呢他们过去他在坐牢的期间呢后来再看看他的女儿在讲当时的回忆，但那孩子那个时候都在读书的时候，在学校事实上的老师同学都给他们很多的压抑，都骂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啊，不然就是给他们扣上一些帽子，也给家人带来一些痛苦。
那
后来算是拿到了这个权力之后，他大可以好好的做啊，好好把他过去理想给实现，但是想不到这个8年的执政呢，真的是让很多人家很寒心，而且在最后又看到说呢，像这样子的这个账目，各方面账目不清不楚啊，那到现在呢，他也是这个讲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中气很足，一点也不脸红，他觉得说呢，他觉得说他这些所谓你们说当时竞选给他的钱，那个时候是支持他的。他那时候他说他完完全全没有私心，哪一个民进党里面的选举我钱没有给你们，对不对？我又不像国民党选举，他国民党有党产在支持，民进党没有钱呢，当时是靠这些政商各界给我的捐款，我一个人支持你全部这些人出来选，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他居然还是用这样的想法在看，包括他8年已经当过总统，也就是说，小贝问说他在任内。
对，
虽然知道这个东西过去是因为这种体制的关系而存留下来不好的，也是
对，
也是没有办法，但是他八年之内大可以把这些东西裁员啊不明不白这些东西他大可以好好的把它整顿弄好。
是啊，他是总统嘛，
对啊，但是他为什么宁愿把这些东西仍然抓在手里当作是压制或者说控制他党内权力的一个办法，因为大家还是需要他给钱的、啊。他光这一点就能够得到党内的支持，对不对？他为什么看重这个却高过他好不容易成为一个这个总统，他很多的理想可以在这个任内完成。
对、啊。
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腐败成这么样，而且这么快的腐败？这个是让小贝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啊！
真的、
啊。因为我觉得说呢，特别像他这样子一路出身这么样的贫寒，他应该每一步路走来。多少人的帮助他，他也靠着自己的努力， 对不对？一步一脚印这样上来，好像你建了一座塔，枝枝二二这样一步一脚印的在耕耘上，也这么多人的期待，这么多人的支持，你应该常常回头回过头来看，多少选民的期待给他的这个支持，怎么能够腐败的这么快呢？你看现在翻出这些账，他的一家人，他们对钱的观念，觉得这些钱根本就我拿来用一用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们怎么样给我，我为什么不能照我的意思呢？居然这些小学三年级学生都可以告诉你这是错的事情，他居然能够讲的这个不会面红耳赤，那我这是觉得非常奇怪，到底人性在哪里？是圣经有什么话语能够告诉我们，真真正的人一个人腐败能够到这么快速？
他以前就是抓贪污的嘛，是不是？照你这样
讲，对呀、啊，他很喜欢抓人家贪污啊，对不对？你包括他那个时候竞选，他的在第二次在竞选的时候，这个对手这个宋先生呢，对不对？也骂人家说人家在美国自产了，对不对？宋先生美国自产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他你讲出来，你必须你讲别人，你自己要没有啊？你现在查出来他也有啊，那你怎么可能呢？你自己也有，你居然敢指着别人的鼻子这样讲，还不会脸红？这真的是，难道真的一切都是要靠骗吗？那他假如是一路上来都是这样的话，他怎么可能爬到他今天的地位呢？所以小贝是对这些非常的怎么讲，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出身的
啊
这么样贫寒出身的一个人这小贝除了也是很不耻之外，也很为他惋惜啊。
那当然身为一个台湾人的话，你尤其你看到这个东西有特别有深的感慨，是不是？
对不对？他也不是说真正曾经什么人特别的提拔他， 对不对？
对
啊，曾经被人真的是一步，也就是靠他自己，
应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对，他应该是要有一个，
对不对？是这个正面的表率，
他应该会有一点信念啊，
对，
会有一些。那今天这样反过头来一看，再看他各方面的言行，发现这个整个人，假如是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当时他怎么可能赢得到大家的信任？那他应该是整个人都变了。那真正改变他的是什么？
那小贝，你昼夜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你显然是得到解答了，对不对？
我当然
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
听蒙哥讲嘛，就算有解答，哪有蒙哥讲的精彩呢？是不是？这就来听蒙哥讲一讲，因为我相信他不会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不对？
对，
任何一个，不管你是民选的也好，你是指派的做什么直升机靠关系上来也好，当你拿到权力之后，为什么你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俗语说的好啊，说什么换一个，
这个什么，
换一个位置就会换一个脑袋、啊。难道
这个俗语？你这个俗语是台湾话翻的吗？是什么俗语？
这个是俗语，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国文啊。换一个位置
也不押韵，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
没有啊，可是我其实照理讲是说换一个屁股就换一个脑袋，就是说他坐在什么地方，他的脑筋就变。我还讲得好一点的，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脑袋。
难得小贝现在这么哑。
对呀、啊，最近当然了、啊，对不对？自从他们两个字来解释一个字这个习惯之后呢，小贝。的国文呢，就越来越雅气，对。
好了，插播了，
不插播。你现在根本谈插播，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很好，有两个可能，至少我们可以想到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说，他本来从开头他就不是这么一个清廉的人，他尽管他在抓别人，其实他那时候他自己已经就有相当程度的腐败。就有点像美国两个总统候选人在这边互挖墙角一样。
以前就本来就是啊，你过去只是形象良好而已，以前搞不好就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可能性。
对，
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够可怕了，因为他一方面自己还在做 一方面他可以这样指责别人。
对，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更让人家寒心，就是说当初他也许真的是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年轻人。
嗯，这种可能性也是相当的相当的大。
啊，
嗯，
而且当初他已经有这么多的家财，他都能够摆下来，他今天为什么？
对啊，当时候他常常也自己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他是自打嘴巴，因为他常常说，他说他是要爱钱的话，他就不会出来选这些，因为他以前大有机会可以赚很多钱。可是，
啊，
可是问题是，你已经后来得到这么大的权利之后，你反过头来你还要更多的钱。他后来在搞的这些钱的数量上面呢，这个远胜于他原来他要是一辈子不从政的，好好干律师，当然也可能富甲一方，可是绝对没有像他现在这样子一次就是几亿的这个，而不是台币，是美金的这个数额在进出了，是不是？那我就说，是不是当他能够有机会来操作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像他现在问题出来的，他都撇清，都把问题丢给他的太太啦，他的周围人啦，这样就是更不耻啊，这是小费对他更不耻，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是有担当，你可以坐牢，你可以去坐牢，你可以为这些事情，你跟向全国人民道歉，对不对？我相信你，假如说。即使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只要能够认罪，我相信神是会原谅的，民众也愿意原谅的。可是你现在不但这样子，你这边做困兽之斗，东骂西骂，所有责任错都是在别人，你
都是推到别人身上。
这点真的是让人家看得非常的寒心的。
对对，
居然这样的人还在台湾当了总统，当了八年了，那是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难过是为这个人难过，还是为这些选民难过呢？
当然是为选民难过。也为选民难过，当然也是有一点替他惋惜啦，但是呢不至于到替他难过啊，就是觉得是这些选民啊，假如你可以说很多人都算也被他骗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对，我想听众朋友多半心里面有一定的答案了，因为这个像这样的事情绝对也不只是在台湾发生，对不
对，
咱们中国近代的领袖可以一个一个如数家珍，要是他不是英年早逝的话呢，就很可能他晚年跟他年轻的时候是判若两人啊。
对对对，你讲的
事情太多了。
例如说这个，你这反这么说起来，还早一点被人家暗杀之类的呢，反而可以留名啊，对不
对？
像那个宋教仁，对不对？权力那么大，对不对？再给他那个时候没有人给他暗杀下台的话，那他后来可能也是，这没几年就给人家给毙掉了呢，反而大家还蛮怀念他的。
对，那我相信不单是台湾，不单是中国，全世界都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谈了很多很多次了。
这个是不是叫做名人症候群呢？
也可以这样讲。不过你并不需要是名人，他不是因为变成名人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吧？
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进了某个阶级就他都开了他的眼，原来也可以这样搞钱，然后他就见猎欣喜这样子，然后他开始就不管他以前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当然是大家传统的看法了。中国人很喜欢说是利欲熏心，权力啊、地位啊、钞票啊，就把它吸引走了，让它变了。其实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很重要，就是他在什么时候，当然我们可能在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开始变色了，他开始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个所谓的变成另外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变了呢，还是连他也上当了呢？
哎呦，你这问题就非常的很有玄机啊！我们一般来讲说，他都说我没有变，是你们变了，或者说，
对，
他说我不得不变，因为这个环境变了嘛，我当然要跟着变。这个我也听过，
所以这些话都是不准的，因为你在选总统的时候，选民也不准，总统自己也不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
讲台湾的议题，你的国语可以稍微 relax 一下，好吧？不准又怎么样？那准又怎样？
因为大家都看得不准呢。你看人要看得准呢，一定要读圣经啊，没有别的办法。
你说这个要怎么看？要看得准，还真的要看读圣经。难道我们自己看自己还看不准吗？
因为圣经对这个事情讲究可多了，因为最看不准的就是看自己啊，比你娶太太还看不准。你看亚当夏娃他们一犯罪，这个我们讲过很多了，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 他就已经错了。他认为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羞耻是在于赤身露体。后来神就问他了，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你看看，神在指出来，你们的问题不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只是个结果，你一定要看见那个根源的问题。根源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违背了我的吩咐，你的行为与我的话相反，你犯了罪了。
嗯，
那在新约里主耶稣的话也是很出名很清楚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先生不正是这样子吗？他的问题不是在乎他有没有看见别人贪污，他的问题甚至不是自己贪污，他的问题是没看得清楚。没看得清楚什么呢？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啊。你要是看清楚了自己，你要是能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别人，然后你才不会犯别人所犯的错。你当初所定罪的事情现在自己在做，这都是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的缘故嘛。那这个自己不是因为你做了总统之后变了，很可能从头到尾啊，你就误会了你自己。因为自己看自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圣经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怎么样自己看自己。比如罗马书告诉一个基督徒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你看这个怎么看自己决定你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胜过罪，这非常重要的。他讲到我们在人群中，在教会中的服事尤其有意思。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自己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件事情呢，不但保罗要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对我们说，我们自己更要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你才可能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你若是看错了，尤其在人群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中的服事上，你迟早要出问题啊。
这个中国的古籍不中庸吗？对不对？哎，看自己合乎中道，这个很多人都提出来，就是你不要太高，不要太矮，不要太胖，不要太瘦，对不对？人家都是拔尖的，你就算实力也不错，稍微伪装一下，不要那么醒目，对不对？你只要钉子不翘起来，就没有人会把你钉下去，对不对？那你也不要跟到最后面，让人家呢看不起你，就是中庸路线，就这样子啊，哪有什么特别？
这个咱们中国人看书就是很容易犯这种毛病。那第一，你要靠着神所赐个人的恩，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一个先决条件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你没有神的恩典的话呢，底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哦，
自己不可能不看自己，每个人都照镜子，是不是？丑人照镜子，漂亮人也照镜子。
对，
但是照镜子，镜子里的你真的是你吗？这个很难的。
这个越讲越玄。那我照镜子，镜子里面的人还不是我，那会是谁啊？该不会是我妈吧？
你看到的你认为是你自己，但你那个认为啊，往往不是圣经所说的中道。这个圣经所说的中道跟中国人所说的中庸呢，绝对是两回事。圣经所说的中道就是说，神怎么看你，你能不能看得清楚？你能不能站在神所看我们的立场，神所看我们的角度来看自己？你要是能够这样看就有福了。
哦，你再讲一次，你说这个中道不是说不偏不倚，这个
不是不偏不倚，
不是，
而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实情是什么，你要看得很清楚。
哦，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啊，
或者用圣经的分析来分析自己，用圣经的观察来用到自己身上，那就没有问题了。所说的合乎中道，你可以把它想成合乎真理，合乎真道，合乎实情。但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呢，我先问小贝一个问，考考小贝的这个
那要是涉及个人隐私不好回答，可不可以说不，我不想回答？
你当然可以，这个肯定不涉及你的隐私。
哦，真的、啊、每次就要问小贝，小贝就很害怕、啊。
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这个十二生肖， 老鼠为什么排第一名？这个是传说里边是怎么讲的？为什么老鼠会排在这个？它就跑的也不快，对不对？个子又这么小，它怎么会拔了头筹呢？
你这不是就有小朋友都有读过啊？大概的故事，
你给我们复习复习啊。
哦，打小辈记忆像是这样，本来猫跟老鼠是好朋友嘛，他们一听到、
猫怎么都没有在里边，十二生肖没有猫，
那就跟这个有关啊。猫跟老鼠本来是好友，巴黎巴黎啊，对不对？有一天天帝他要做这个排行啊，好像约定到什么地方，谁先到就照这个顺序给你排下去啊。两个人就兴高采烈说他们也想要排名啊，两个人就出发啦，一路就说说唱唱很好啊，对不对？他们动作很快啊，就到了一个河边啊，遇到了一个水牛啊，对不对？他们这个过河呢，因为两个都怕水。这个猫也怕水，老鼠也
怕
水。所以呢，那他们就可以有这个水牛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到他的背上了，说你再过我们一层啊，对不对？这水牛嘛，给人家印象，对不对？属牛人通常就是心地好像比较善良一点嘛。说好啊，那我就载你们过去。他们这个两个在牛背上也说说笑笑，就快要到对岸的时候，老鼠忽然狠下心肠，就把猫推下去啊。然后你推下去之后呢，刚好这个牛也不知道，就马还是傻傻往前走，就老鼠马上从他牛背一踏上岸，就跑第一啦，对，老鼠第一，牛就第二，那剩下一只一只来，就最后猫还在水里挣扎，最后好不容易游上岸的时候，人家已经排行完了，所以从此猫就恨老鼠，看到老鼠就要抓就要吃啊，大概是这样的。
不错，小贝讲故事很有天分的。
真的啊，我可以跟我有那个荣幸跟二三子录节目吗？
哎呀，他就是看不上你，这个家伙实在是太骄傲了，他实在是应该跟小贝一起北京话对台湾话的一集节目才精彩，这叫做两岸直航，对吧？
不好意思，还不入格了。这没有科班训练的。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呢？就是陈水扁，他叫什么？前总统
前总统陈水扁，或者你就直接叫他阿扁就好了，因为你喜欢他人跟很讨厌他人都可以
叫
他
阿扁，
所以没关系。
我也不是喜欢他，我也不是讨厌他，只是说不管是阿扁也好，是蒙哥也好，是小贝也好，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不明白自己的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很大的危险上。因为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头苦读出身的牛，老百姓也认为你是一头牛，但是没想到呢，等你当了总统呢，呼噜跳出来个老鼠，连你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你是说这个他这个多重人格是不是啊？这现在不是心理学家很喜欢用这句话，对不
对？
对，
那这个东西是你非按着神所赐给个人的恩，你是看不见你的老鼠在哪里。
哎呦，这个高哎呀，这个高哎。
你要么以为你是牛，要么你以为你是猫，要么你以为大家是好朋友。总之，我们在这边过河，对不对？可是到最后谁赢了？老鼠赢了，让人家跌破眼镜，就在这件事情上。那这时候老鼠赢了，谁挨骂？还牛挨骂？阿扁挨骂？我不是说他不该骂，对不对？可是难道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应该让任何人在感觉到吃惊吗？不会吧，我们中国已经出了多少这样的帝王英雄，难道台湾人的帝王英雄应该跟其他省级其他地方其他背景文化出来的帝王英雄有所不同吗？这也是自己看自己看的不准确啊。是不是
大家看着看着本来是好的，怎么还忽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呀，等到碰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哎呀，又吃惊起来，又大吃一惊，好像又不晓得这个事情不管怎么弄到最后都是这个样子。
哎呦，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听起来的话呢，我们每天在讲了说，说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最重情义，对不对？
这
位朋友两肋插刀，觉得我讲的这个可能根本就不是我、
啊，根本就不是你啊！我们就是说，你要看清楚什么是人，一定要按着神所赐给个人的恩。你如果看不清楚，我跟你讲，到时候跳出来的是老鼠，不是水牛，也不是猫。你以为的你自己其实不是你自己，你完全不设防的那一部分到最后突然就拔了头筹，就替你做了总统、这个很可怕。你征服了全世界，你做了总统，罪却征服了你。
哎呦，
这听众朋友光看别人不相信，你得看看你自己。你不信你去问你太太就晓得了。我嫁给你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
你这又就不一样嘛，对不对？这个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你看黄昏下，对不对？海堤边，然后呢骑一个单车，手里拿束花，多好，气氛多好。是不是？
对啊，
然后
他要干什么，你都替他干，是不是？
对啊，就算你那个时候是有什么狰狞的面孔，在那个情况之下，真的人性的光明面那个时候会出来嘛？
所以照小贝这样讲，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呢，又出力又忠实，像一头牛，对不对？又会送花，又会讲话，又会讨你欢喜，像一头猫。那么结婚之后就变老鼠，就这意思，是吧？
不过是这样的，小贝是有一个经验的、啊、哈，以前曾经写过不下100封情书给这个老婆嘛，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拿来我们做节目的插播？很好，插播很好、啊。
这个东西呢，就想不到这个，因为小贝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太太还没有来嘛，所以他呢就非常的珍藏的啊，然后呢后来来美国也整个都带过来了，
带过来了，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就是也是有好几次就吵架了，对不对？不晓得怎么样，有一次就把这些以前的情书，小贝就把它拿出来，我不晓得是不是太太故意放在那边给我去找到了，还是怎么样？我看了之后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说第一就是当时我怎么有办法写下这么恶心的东西啊？自己说哇，那时候简直是文学美少男的那种哈、啊，那种文笔啊，文笔还真的不错，做那个诗啊，你想起来头皮都还发麻，跟蒙哥一样那样。
我告诉你，那个信里面肯定没有什么俗语说得好。
当然没有啊，那个时候写的这个每一个都哇，很多都很玄妙，很飘逸啊，对不对？第二个难过是说，当时我怎么会对这个太太啊，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样？那么样的柔情啊，怎么现在这些东西跑去哪里、啊、
都不见了，
就后来就不好意思，
对对，
就那个东西呢就被我呢、处理掉了，你知道吗？
你把它处理掉了？
我跟他之间的一些书信最后是我亲手把它处理掉，因为我觉得
你应该把那个信留着把你自己处理掉的。处理错东西了，
讲的真的是好。我当时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这种东西以后我要是我自己再看到，或我的下一代看到，不会把我笑死。
不会、
啊、还把处理掉，后来害我太太伤心了一阵，说那些
当然很伤心啊，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不过那时候很多我就被我撕掉了。哈哈
哈，哇，这个有意思。
对，我想在座的这个听众朋友，你们肯定有那个经验的。不回过头来看，是开玩笑，以前是什么脑筋出问题，怎么写出这种东西来？
这到底哪一个是你？对不对？我们情况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任何的利欲熏心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寒窗苦读的时候，或者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充满抱负的时候，或者我们对女朋友充满热情的时候，那个到底是不是你？好消息是什么？其实那个真的是你。
哦，那个是真的我、啊。
对对。
那后来这个热情冷却下来，那个是怎样？是人家说，哎，因为你世事的磨练呐、啊，对不对？你对人生就没有那么多的很多的这个激情呐、啊，你就看穿了很多事情，自然个性变得越来越圆滑了。我们常听人家讲这句话嘛。
好消息是那个真的是你，那坏消息是那个只是你的一部分。
哦，是也是，但是只有一部分哦。
对，不完全。那个是一个复合的你，那可能牛跟猫看得比较大，老鼠看不见。等你一当上总统都，等你一拿到学位，等你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你突然发现你对你太太很粗暴，你对别人很冷淡，你当初所要报效的祖国啊、人民啊，通通都丢在一边。
哎呦，
那这个也是你，
这个也是，那就是
这个也是
变了。
其实不是你变
了，我这是环境的受害者。
不是你变了，而是谁做王？你这个复合的你，谁做了你的王？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讲。我想你哪怕没有信主，你要常常听我们节目，你已经会背了。神造人的时候，先造了人的肉体，然后再吹了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然后那个肉体本来是没有自己意见的，而且那个肉体照说是应该听命于他的灵魂的。
对，
可是人一犯罪啊，就是以他的肉体的需要为最大啊，就像圣经形容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他说夏娃看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或者说伸手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从那一刻，人的灵魂开始伺候身体，那是第一个人的灵魂为了身体效命的例子，对不对？因为是什么东西好做食物啊，好做什么东西的食物啊，是用什么东西来摘啊，是谁告诉他去摘啊，都是从他肉体出来的需要。这个时候一下子这个人复杂起来了，非但他的灵魂臣服于他的肉体，而且他的肉体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叫做罪啊。圣经就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他怎么入了世界？先入了这个人的身子。什么叫做入了这个人的身子？这个人啊，从他的总体来讲，他的肉身最大，而且肉身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幕后黑手叫做罪，那个罪在所有的人里面躲着啊，也在当初阿扁抓的那些贪官污吏的身上躲着，也在阿扁自己的身上躲着。有时候你抓虫抓惯了，就忘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虫啊。
对啊，可能抓虫抓久了，还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抓虫大师，别人都是有问题都要来请教我。
那这时候你真的是需要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才能够看得见。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三级贫户的时候，你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你是在做律师的时候，是坐牢的时候，或者做市长或者做总统的时候，你都需要这个神所赐给个人的恩，看自己啊，选民看他，尤其他自己看自己，才能够看得合乎真理。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他必须要知道说，当我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是谁，我的职分是什么，谁在做我的王，我做总统谁做我的总统。如果我做这个台湾的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罪又做我的总统，我的肉体又做了我灵魂的总统，那你这个总统不是白当吗？人家选你到底是选了什么，是选了老鼠，是选了猫，还是选了牛？
哎呦，
这东西很可怕的。
我就是这个，你们怎么早做这期节目，然后早一点，对不对？四年前、八年前就先，对不对？送给他听，是不是？还是有人就转、哎、转介绍要听那个蒙哥？
对，那蒙哥吧，蒙哥也没有用啊，因为不是说靠着蒙哥的节目，而是靠什么？神所赐给个人的恩。就阿扁做总统啊，跟这个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啊，是一样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个神所赐给个人的恩，尤其在台湾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从上到下，大家领着头到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去拜。你越拜就越迷糊，在什么事情上迷糊？在你到底应该怎么看自己这件事情上迷糊。你看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你看的百姓不是真正的百姓，你看的社会也成了一个假象，就全部都掉到虚妄里面去。因为你没有这个神的恩在你身上，这样是不行的。什么时候谁在做决定，你自己根本搞不清楚。你觉得你做的是一个很堂堂皇皇的决定，你觉得你做的是一个完全是爱百姓的决定，其实呢，背后隐藏的东西啊，就像圣经所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试得透呢？这是很可怕的。
对啊，那这样子，这为什么世界上又要有这么多人，他有这些权利，然后又让这个罪来当做这个做主了？这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就只是因为这个世界都交在那个恶者的手里，所以这就是他一贯的伎俩吗？
没有，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了。这个恶者呢，跟我们很像，他不但很狡猾，而且他很懒呐。基本上，当他让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之后，他就去用台湾的话讲是跳咖了。
哦，就是他去云游四海，反正他自己不需要再做什么事情，反正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他所想要那样的结果，对不对？
所以他是绝对是这个第一个自动化工厂。所以圣经就讲了嘛。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众人的王啊！连跟亚当犯不一样的罪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不管你犯的罪是什么，你背后那个杀手啊，背后那个慈禧太后都在那边垂帘听政。我们这个事情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你不会提防自己。就算你看清楚了，你要是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在那边帮助我们啊，你这个人一定败坏的。对不对？
那蒙哥，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听众里面有人就不服气了。
怎么样？
那你这样讲的话，那你们这个国家领导人都是基督徒就没事吗？是不是？ 哎，中华民国历任总统从蒋介石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啊，
嗯，
是不是？哎，他们就讲了，那李登辉特别是这种，很多人对这个李登辉，对不对？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民族的败类，对不对？哎，这什么要追到历史的灰烬去？那难道他？我还听一个从这个东北来的姊妹啊。哎、欸，讲的话很好吧？他说他以前跟他父亲传福音呢、啊
嗯，
跟他说要怎么样做这个基督徒，他父亲就反口骂、嗯，要我做基督徒，要我跟那个李登辉一样，李登辉算好人吗？那怎么办呢？那你怎么看这些？那就是基督徒啊、嗯，
这些话写在圣经上呢，那尤其是保罗写给当时在罗马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嗯、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说要凭着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让我们个人看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你虽然是基督徒，可是对这整个的事情怎么运作，神的救恩在你身上怎么样发挥功用，以及你这个人为什么被称为罪人，罪是借着怎么样的机会，怎么样的场合在你里面发动来做你的王，趁机会把你杀掉，这一切的事情你非得搞得一清二楚，要不然你连基督徒也好，总统也好，乡下人也好，在罪的这个手上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不是说我们信主了，主不把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而是主虽然把你从罪里边拯救了出来，可是你仍然天天上他的当啊。像阿扁这样去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总统，他怎么可能不拜在罪的手下？他怎么可能不让他的老鼠做王？因为除非耶稣基督把你从罪的权势底下，死亡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你就算把头发剃掉，穿上纱夹去做和尚，又有什么用？那证实了你打不过这个罪，所以你才要去躲，你躲得掉吗？不要开玩笑了。比如说我们讲过，罪借着好几件事情来发动啊，除了借着我们身体的恶欲，借着外面的环境，借着魔鬼的引诱，撒旦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罪借着诫命，借着律法。
对，
你陈水扁当初，阿扁当初是律师，他很懂得这个法，就着法他可以来抓贪污，就是当他自己做了总统、嗯、当这个总统，当一国之尊，有国法在这里告诉你不可起贪心，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这些诫命啊反而会让罪在他心里面产生极大的引诱，极大的势力。
对对、哦、很有可能，我在想他很有可能，诶，等他到有那个权力的时候，他脑筋其实过去呢，他可能想的都是这些事情不能做或干嘛，会用他用这些法律条文来定罪别人的时候，反而这些条文一条一条从他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然后很快他就知道他要怎么做可以不受到这些法律的制裁，他可以怎么说，可以怎么，这些念头就可能都上来了。
所以你就看了、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真实，那又真的是在今天基督徒的教导里面非常非常缺乏的。不要讲别的，光讲从前几个出名的牧师、
嗯、
他们在台上是嫉恶如仇啊，
对，嗯，
斥责这种社会的淫乱啊，结果自己呢要么去犯奸淫，要么去嫖妓。
哎呦，
对不对？
那像台，那问题是我是听说，但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确定是哪。我听说有一位他这样，后来被抓到，他也就认罪，结果据说还很多人就原谅他，然后他也就再出来做传道，又好像又在电视有出现过，是不是？这有人可以，这我不能说他的这个脸皮厚不厚的问题，是说，哎，他怎么还有这样怎么说啊？他到底是大家都真心悔改就给他再一次的机会还是怎么样呢？
我跟你讲、嗯、就是从上到下糊涂到一堆去，他不但是又上了电视，而且他又再去嫖妓又被抓到。
哦，后来还有第二次，第二集 哦。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都已经不把他当新闻了。可是你说到底问题在哪？不是说你悔过不悔过，我绝对相信他里面是真的是悔过，他为自己，他正是因为自己难过，所以他才偷偷摸摸的做嘛。
嗯，
正是因为他自己常常在这个罪里面，所以他在台上才往往就是大声疾呼来斥责这个罪，而且讲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为什么？他深受其害。
嗯，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主的救恩是叫我们脱离罪，让我们胜过罪。你必须把这套功夫给我演练好了，你才能够从罪里面出来啊！嗯、要不然你光说你悔改，你不是一下就掉进去了？
嗯，
没什么用处啊。
对。
这个所谓仁义的道理啊，救恩的道理，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里面不厌其烦的和大家讲？
嗯，
无论一个人信主没有，他真的就是如此。我们今天可以骂阿扁，我们可以骂那个政治，我们可以骂黑商、官商勾结，骂了半天呢、啊，你都没有骂到点上。
因为真正需要被除去的，真正需要被明白的是罪怎么样借着律法在我们取死的身上发动，叫我们去做那个我们所不愿意做，叫我们去做那个我们所定罪的事情。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死给我们救恩最宝贵的地方。我们在这边不是要打官司，也不是要定罪某某人。你今天看这个年轻英俊的非裔美人总统候选人，是不是
嗯，
英气勃发，然后带起这么多的群众，其实你说他是不是也在一样的问题里面？他是啊，他今天可以是百分之百世界上最清廉的人，如果他总当了美国总统四年下来成了一个大贪污的一条大虫啊，你一点都不要吃惊。因为除非一个人靠着神的恩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要不然这个罪啊，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趁你注意的时候，总之他是想尽办法来利用你，利用你的身体以及你身体的私欲，而你呢不在这里败给他，也要在那里败给他，你看着好了。最近节目有没有说过那个爱因斯坦，那个多么伟大的科学家，他对隔壁的小女孩多么友善，他会拉小提琴，对不对？他是多么一个慈祥的老人，乖乖找出他的信来拍卖，卖了很多钱。他对他那个太太可是真凶啊。
原来是这样，有不为人知的这一面，很可怕。
对呀，
这个所谓，那你说心理学家他在讲说的，这很正常嘛，对不对？人本来就很多面呢，对不对？你只要维持自己有理性的那一面，随时能够控制另外那个非理性的那一面，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这种说法，蒙哥你觉得？
这个我和白剑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做过一些了，就是现在所谓的心理学，就是离开圣经的真道啊，那个看自己应该怎么看的那个中道啊，离开了他，另外给我们一套东西来。
嗯，
他不是从肉体，从罪的势力，罪怎么发动和我们的灵魂，和救恩来讲，他不是这么讲，他另外给你一套标准。
对，
那这些标准一出来呢，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面的，那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讲这些节目，我们花这个时间，重要的是，尤其你已经信主了，你一定要明白啊，照着圣经，照着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写的，基督徒胜过罪，不再做罪的奴仆，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这个话是斩钉截铁，而且他是期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可以相当容易的做到这件事情。如果你照着圣经的话，把这套仁义的道理，救恩胜过罪的来龙去脉，操练的熟悉，能够弄得明白。另外，圣经也讲了，贪财是万恶之源。
为什么特别讲贪财啊？老庄是讲什么万恶淫为首啊？为什么这边这个圣经是讲贪财？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也不一样啊？
因为他讲了一件事情很清楚，他就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嗯，
他不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肉身也在哪里。他麻烦的是什么？他把你的灵魂牵过去了。
嗯，
他让你挂念，他把你的挂念的重点摆在这上头。而且所谓贪财呀，这件事情这两个字也翻得很生动，就是说你不管给他多少，他是不会觉得够的。
嗯，
这个问题很好，可是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得找机会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另外和听众朋友来解释清楚。那小贝啊，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谢谢你到节目里来，给我们带了很多有意思的天下大事和人生大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 成就。